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下一步将会送交白宫签署。特朗普呼吁国会议员拒绝新的支出法案，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风险上升。
Well, wha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s we should support a clean CR so long as it contains a debt limit increase.
美国当选副总统 J.D. 曼斯说，特朗普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一个干净的持续性决议。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局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也即是四分一厘，但估计明年的减息幅度会较小。在时事经委话之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政府缩细对华政策的审视规模，将会推迟发布有关的审视，并且寻求更紧密地推进同中国之间的财金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新一年度大型国防开支授权法案，法案在完成两院表决之后，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等候总统签署成法。参议院星期三以85票赞成1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众议院在一个星期之前通过了这部经过两院协调之后的国防开支授权法案，长达1800多页的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调高了国防开支上限至到8950亿美元。法案将会在五角大楼在2025年授权8837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其中8499亿美元是用于国防部项目。法案仲批准为能源部以及国防核设施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项目拨款330亿美元，并且为国防其他的相关活动拨款5亿美元。来自纽约州的舒默在院会致辞的时候表示，这一部的法案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Everyone knows this NDAA is not perfect.But it still takes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he Chinese.
舒默表示，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并非完美，但是他仍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这些都是他极力推动的事情。舒默还说，他还包括了两党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措施，以扩大我们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且加强美国在一个关键技术上面对抗中共的优势。这个的技术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十分重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呼吁美国国会议员拒绝一项在星期五之后为政府提供资金的临时法案，这个增加了部分政府停摆的可能性。特朗普和当选副总统曼斯呼吁议员是通过一项同星期二公布的法案不同的临时支出法案，不受他们所谓的民主党赠品的影响。特朗普还呼吁议员利用该个法案解决国家债务上限的问题，为这个的进程注入了新的复杂性。这个可能会使到避免政府停摆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停摆会在12月25号圣诞节假期前几日就扰乱了从航空旅行到执法等方方面面。这个将会是自2018年12月延续至2019年特朗普第一个四年白宫任期里面政府停摆以来的首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呼吁美国国会议员拒绝一项在星期五后为政府提供资金的临时法案，促使到部分政府停摆的可能性上升。
Well, wha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s we should support a clean CR so long as it contains.
美国当选副总统曼斯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一项干净的持续性决议，只要它包含提高债务上限的内容，这个是总统的立场，亦都是我们将会努力推动的。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provide assistance to farmers, families, children.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则系表示，我哋达成咗一项两党协议，以满足美国人民嘅需求，并且向农民、家庭、儿童、老年人、退伍军人、军人以及系劳工阶级提供援助。众议院共和党人现时响单方面决定打破佢哋达成嘅两党协议。美联储星期三将基准利率下调到25个基点，这个是今年第三次的下调， 但系亦都暗示明年减息速度将会低于之前预期。究其原因，主要系因为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美联储响19位决策者预计，佢哋2025年只会系将基准利率下调2个25个基点，低于9月份预测嘅4次减息。佢哋嘅新嘅预测表明，消费者明年响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以及其他形式嘅贷款方面，可能唔会享受到低得多嘅利率。美联储官员强调，随住基准利率接近决策者所声称嘅中性水平，即系既不会刺激，亦都唔会阻碍经济嘅水平，佢哋正在放慢减息嘅速度。美国国务卿布林响12月18号响外交关系委员会嘅一场活动上边表示，拜登政府执政四年嘅成就之一，就系让美国嘅盟友响如何应对中国嘅态度上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甚至系让中国外长王毅每次同佢会面嘅时候，都抱怨美国响呢一方面所做嘅努力。
The other thing that we've seen over these 4 years, and not by accident, by intent.
布林肯表示，首先，我哋在这四年里面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这个就是我们在欧洲及亚洲的主要伙伴以及盟友，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面比我所见过的更加一致。如果你看一看我们在对华政策上面的表态，再看看我们在消除风险、对有问题的技术转移、对产能过剩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的合作，我们正越来越多地采用一致统一的方法。
Now, Taiwan is, in another way, a really good example of this, because.
布林肯仲表示，在台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亦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次提到台湾，中国会怎样讲呢？他们会说不要提了，这个不关任何人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所做的就是让几乎整个世界看清楚。不是，从根本上讲，这个是所有人的事，因为如果台湾发生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每日有50%的商业货柜运输经过海峡，70%的微电子芯片在台湾制造，如果这些都被切断，就会引发一场波及到全球的经济危机。美国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迈尔12月18号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大国经济时代的非正规战争座谈会上面表示，在阻止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努力方面，美国正谨慎地作出调整，以便尽可能建立威胁。
The reason China is the pacing challenge for the defense department.
迈尔表示，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国防部的步调挑战，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系列可以利用的工具以及相当大可运用的影响力。因此，至少在我们的经验当中，中国很少只是单独在灰色地带或者常规空间开展行动，他们通常亦都以更加传统的方式去运作。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提问，中国散布虚假信息以削弱美国战斗意志会有几大的影响时候，迈尔则是表示，他倾向于对美国民众有信心。
I think Russia and China, yes, they're going to be a lot more aggressive. They're going to take a lot more risk.
迈尔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会更加咄咄逼人，他们会冒更大的风险，他们会试图以我们认为完全不恰当以及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向我们的民众传递信息。这个究竟会有几大的影响呢？是一个很大而且是悬而未决的疑问。美国联邦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商务部限制中国以及俄罗斯获取美国制造高级计算机芯片的努力不足，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压制他们制造先进武器的能力。拜登政府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实施出口管制，旨在限制中国和俄罗斯获得美国制造芯片的能力。根据该个报告，商务部工业以及安全局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出口管制，并且是过于依赖芯片制造商自愿遵守规则。台湾中央通讯社星期四报道说，鸿海集团的一名高管正在同法国汽车巨头雷诺洽谈收购他们持有的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的大部分股份。之前日产汽车拒绝了鸿海直接投资的询问。雷诺为日产的最大股东。本的媒体报道说，雷诺在1999年出资取得陷入经营不善的日产 43% 的股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喺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呢个环节入边，我哋系会报道美国农民希望农业部长嘅新人选可以引导关税同埋农业法案。我哋亦会报道上海市副市长华源喺双城论坛上话要推动上海嘅旅游团游客游览台湾，咁而台湾陆委会就话表示欢迎，但系究竟边个可以讲咗算数呢？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有消息话，英国政府计划缩细对华政策嘅审视规模，并且将会推迟发布，同时亦寻求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嘅财金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执政工党正在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但有多篇嘅新闻报道指呢一次审视嘅规模已经缩细，并减少对中国嘅批评，亦会推迟到明年嘅春季先至发布。而另外，英国希望同中国喺财金上进行紧密嘅合作。又有財金官員被指上任之前曾經遊說上屆政府要減少對華限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路透社在星期一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指，英國政府已經縮減這次審視的規模，選擇更快不太深入的方法，這個很可能最終減少對中國的批評，因為英國首相司紀賢著重推動英國經濟增長以及改善和重要貿易夥伴的關係。工党在野的时候曾经希望这一次审视能够推动限制新疆货品进入英国供应链，但是消息人士指工党的立场已经不再是推动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视为种族灭绝。英国政府本来以德国去年的一次审视作蓝本，该审视花一年半时间完成，涉及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商界、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两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英国的审视由外交部进行，主要依赖政府官员的专业知识，将会公布部分主要结果。路透社说未能确认是哪个决定缩小审视规模。消息人士指审视结果很可能会重复英国政府对华的三 C 策略，即是在不同范围作竞争、挑战和合作。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路透社指，正就中英关系作全面审视，会为管理两国关系提供一致、长期和有战略的方针。中国驻英大使馆就拒绝回应。卫报就引述英国外交部消息指，审视结果已经推迟到明年春季，即是英国财相李蕴晴下个月访华之后才公布，并且只会发布当中部分内容。卫报说审视结果原本会在李蕴晴访问中国的同时发布。彭博社在星期三报道，英国财政部希望在金融服务和洁净能源方面和中国有更紧密合作。彭博社列出英国财政部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将提议双方致力于扩大英中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之间的关系，作为恢复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的一部分。这一项促进贸易的举措始于2008年，但是最后一次举行是在2019年。英国亦都将要求中国在国际法、人权和国内劳动条件上面作出承诺。彭博社说这个可能有助于英国监管机构批准快时尚巨头 Shein 在伦敦上市。彭博社又说司纪贤可能会接受财政部的建议，即是同中国政府合作的商人在英国的活动不应该受到更大的限制。消息人士指伦敦金融城的很多人欢迎这个决定。彭博社之前曾经报道指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其他银行曾经游说反对针对中国商业活动的限制。彭博社星期二报道，现任财政部官员雷诺兹过去曾经代表金融界游说上届保守党政府減少限制同中國的商業活動。雷諾茲在2010至2019年曾經是英國國會議員，他離任之後擔任金融界組織 The City UK 的公共事務董事總經理，直到今年大選之前。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茲倫敦報道。
而 2024年台北上海商城论坛在12月17号星期二在台北登场。上海市副市长华源支持笑话将积极推动上海人到台湾的团队旅游。对此台湾陆委会虽然持有质疑态度，但仍然表示欢迎。台北市长蒋万安就重申双城好两岸好的论坛精神，但是场外反对中国统战的抗议活动就此起彼伏，凸显出两岸交流的敏感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的双城论坛星期二在台北的精华酒店举行，台北与上海这次的签署了两项合作备忘录。上海副市长华源指出，自从论坛开办以来，两市已经累计了签署45项交流合作备忘录，合作是持续深化。他提到目前的 2.3 万家的台资企业在上海稳步发展，两地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增进了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华源表示，今年从上海口岸到访大陆的台胞已经超过了50万人次，其中台湾青年有20多万的人次，还有近10万的台胞是首次来到大陆，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我们经常往来，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而此外，他还提及到上海惠台55条等法规政策正在加快的落实，并且将会积极推动上海居民到台湾团队游。
诚挚的邀请我们的广大台北市民台湾同胞能够多到。
华源表示，诚挚地邀请我们的广大台胞市民台湾同胞等能够到上海走一走，当然亦都希望我们的上海市民能够到是台湾台北系睇一睇。为此，上海方面将会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关于华源在论坛上面表示会推动上海居民是到台湾旅游一事，台湾陆委会回应话，先前是陆方文旅部片面是限定在福建省，现时上海市突然跳入来，不知是哪个港是先至是算数。虽然对上海市的加入存在住疑问，陆委会仍表示政府是欢迎陆客到台湾观光的立场不变。在论坛进行的期间，会场外发生了多宗抗议以及支持的活动，有身穿着着小红卫尼套装的抗议民众闯入了会议厅里面，是高喊着论坛办了十几届了，军舰飞弹继续来。同时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聚集在场外高举一国一制完全统治的标语，欢迎上海副市长，而台湾基进党主席王兴焕亦都现身场外，举起了抵制中国的标语。
双城论坛就是统战论坛，中国代表团就是统战小组，而蒋万安台北市长就是开门一道。
双城论坛就是统战论坛，中国代表团就是统战小组，而蒋万安台北市长就是开门七道，与虎谋皮，对中国贵安的统战代理人。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论坛总结致辞的时候表示，双城论坛已经走过了15年的历程，充分体现双方的坚持和努力。他强调，面对着两岸紧张局势，越是困难的时刻，越需要通过对话减少误解，增进了解。
我认为要多一点对话，少一点对峙。
蒋万安表示，他认为两岸要多一点的对话，少一点的对峙，多一点的和平的橄榄枝，少一点的冲突的酸葡萄，多一点的渔船灯火点着夕阳，少一啲船舰飞机嘅喧嚣呼啸。关于蒋万安呢一次响双城论坛上边处理敏感两岸问题嘅时候表现出嘅谨慎同模糊，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警警察学系助理教授黄志胜对美国之音表示，蒋万安一方面必须要顾及到中国嘅感受，避免得罪对岸，另一方面又试图对台湾嘅民意有所回应，先至导致回答问题嘅时候显得系蜻蜓点水，避重就轻。未有真正咁响应台湾民众关切嘅三大焦点，对中国军事演习嘅排斥，对统战行为嘅反感，以及系对人身安全嘅恐惧。黄志胜仲表示，上海方呢一次响论坛上边亦都系有备而嚟，调低咗政治性嘅论述，未有强调九二共识或者一中原则，而系营造一家人嘅概念，塑造中国愿意交流嘅氛围。他认为上海此举是将压力是转嫁给民进党政府，并且是试图营造出
破壞交流的責任是在台灣中央政府。王志盛指出，上海單方面宣布將開放旅遊團來台，亦都是孤立台灣政府的手段，以進一步分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
上海突然间在这次禁制的宣布要开放所谓的旅游团来到台湾旅游。那
王志盛表示，上海突然间在这次禁制是宣布要开放所谓的旅游团到台湾旅游，这个其实是台湾呼吁好耐好耐，大陆的做法就是他们不愿意将这个球做给民进党的政府，而宁愿是用上海和台北这样的模式将球是做给台北市政府。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真的表示，中国始终是强调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个亦都是解决两岸问题的根本基础。他指出，虽然存在着政治分歧，但是不应该中断两岸的民间交流，尤其是城市的交流和互信的建立。包成柯表示，上海台办主任金梅未能够出席这次的论坛令人不解，他强调金梅在促成上海组团来台旅游方面扮演了重要的推手。
他不断地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间，跟我们相关部的负责人进行沟通进行协调。
包成柯表示，金梅不断地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间，和我们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进行沟通进行协调，总算是将这个事情落实下来。结果落实的最辛苦的人竟然是被阻止到台湾，这个是一个讽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美国农民希望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农业部长人选在指导贸易政策和农业立法的时候能够理解他们的担忧。据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芝加哥的报道，在伊利诺伊州亨特县，农民史蒂夫·蓝丁格尔和来自全州农业界的几百人聚集在今个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伊利诺伊州农业局年会上，讨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跟着下来的道路。
The farm economy is not great right now. The potential for tariffs,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two make any decision.
蓝丁格尔说，目前的农场经济不是那么好，还有可能执行的关税，两者加起来作出的决定都会令你有点紧张。美国农业部对2024年的预测显示，和2022年高峰比较，美国各地的农民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净收入。蓝丁格尔担心，如果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确实对部分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贴纸成为政策的话，经济将会进一步动荡。
When other countries retaliate against us, they go after...
蓝丁格尔说，当其他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的时候，他们会打击美国人的生计，亦就是农业。蓝丁格尔是亨利县农业局的局长，他希望特朗普的农业部部长人选罗林斯理解他对关税的担忧，以及透过一份新的农业法案去替代今年较早时候通过的那份重要性。
We were kind of surprised because her name was never on any of the lists that we were seeing.
拉萨议员农业局的埃塞默说，我们还很惊讶，因为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任何看到的名单上。大卫埃瑟曼在伊利诺伊州拉萨议员的斯特雷城外务农，那个是全国玉米和大豆的主要生产源之一。
She doesn't really have that background that some of the other ag secretaries have had,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ll be a bad one. So we'll just have to wait and see.
埃瑟曼说，罗林斯还没有其他的农业部长所拥有的背景，但那个并不代表着他会是一个很差的部长，我们能够只是做的就是拭目以待。罗林斯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当中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代理主任，他毕业于德州农工大学，获得农业管理学位。
So she's got some ag background and hopefully she's going to come in with an open mind and...
艾森曼说，罗林斯有些农业背景，希望他会带着一个开放的思维上任，支持美国农民，他说他会做的。赖森曼亦尝试对美国正在转变的贸易政策持开放态度。
And until he takes office, until the new president takes office, we're really not going to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赖森曼说，新总统上台之前，我们都不会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听讲过他和加拿大进行过会谈，并且说会谈颇有成效，所以或者对加拿大这方面来讲是有效的。
I just don't want an agriculture model that's built on government policy.
史德华公司的总裁丹米勒说，他不是只是想要一个建立在政府政策之上的农业模式。 米勒是斯图尔特公司的行政总裁，该公司众包投资者将他们与农民和其他产品联系一起。米勒说，关税可能会鼓励农民种植的作物和销售地点更多样化，从依赖出口玉米和大豆转向增加其他作物的产量。
A model that's built on huge amount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Most farmers I work with would prefer not to have that. They're just stuck in it.
但米勒话，而家嘅模型系建立喺大量嘅政策同政府支持之上。佢合作嘅大多数农民都唔愿意咁做，佢哋只系陷在其中。佢哋种植玉米同大豆，只系因为佢哋可以将呢啲农作物送到货梯上就能够获得报酬。但米勒又承认，任何作物生产嘅转变都系一个漫长、昂贵而复杂嘅过程，需要新嘅基础设施。但系佢希望对关税同美国农业政策嘅辩论会令到政策发生转变。
We just want a free market.
耶洛伊州亨利县农业局的蓝丁格尔说，我们只是想有一个自由的市场。
We're using us as a pawn, agriculture as a pawn.
麦瑟曼说，我们将我们自己作为棋子，将农业作为棋子，这个令他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中资背景的中美研究中心日前在华盛顿举办研讨会，讨论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美中关系如何发展。与会的中国官员在会中重申中国政府的观点。而有与会的美国学者对美中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亦有专家认为跟着下来的六个礼拜将会观察特朗普政府如何与中国展开对话的重要时刻。下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邀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中国驻美使馆公使邱文星在会上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他说，中国希望美中关系能够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强调两国应该以合作代替对抗，但他也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不容挑战的红线。邱文星说，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他们必须被遵守。台湾问题、民主与人权、中国道路与制度和中国发展面貌是中国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这个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会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左右美中关系的不是特朗普 2.0， 而是特朗普习近平 2.0， 双方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大博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关系与差异将会持续下去，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
长期和中期来讲我是不乐观的，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些问题就太多了，而且一点那个战略的互信都没有。
大博说，长期和中期来讲对于美中关系我是不乐观的，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些问题太多了，而且一些战略的互信都没有。长期来讲，我认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致力于不要打仗，如果能够避免打仗，几十年我们就会找到一条路。他在会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针对众所关注的关税问题，中国驻美使馆公使邱文星在研讨会上表示，谈判基于平等互利原则，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对话。他说，
与我们认为和关税战它是一个双输的一个选择，中国政府肯定是不想看到中美再次开打贸易战。
关税战是一个双输的选择，中国政府并不想看到中美再次开打贸易战。与会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合伙人保罗特里奥罗认为，关税涉及的问题相当之复杂。
So I think early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re will have to be a lot of discussion about what is the tariff policy and what is it trying to accomplish.
他说，我认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初期，将会有很多关于关税政策是什么，以及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讨论。我认为特朗普看待他的方式可能与他一些顾问不同，但我认为他将关税视为共干，试图将它作为谈判的一部分。这个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政府中的看法，他用关税来推动中国谈判。他继续说，
So I think he still views tariffs as not just good in themselves, but primarily as a tool to try to get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So I think that will happen
similarly， 我们觉得不管美国政府就是如何变化，
佢话因此，我认为佢仍然认为关税唔单止本身系好嘅，更主要嘅系作为一种工具，试图让中国走上谈判桌。有关呢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与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